冬天来跟我们要来为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三生成功还是失败。
弟兄姊妹们早安，应该是感觉到有春天的气息了吧。刚刚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于天恩团契们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里献诗歌，你有怎么样的感触。每一次天恩团契在献诗的时候，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他们选的诗歌啊都比较简单比较短，可是那个歌词里面都是很有意思的，而且那个歌词当他们唱出来跟年轻人唱出来可能味道就不一样。他说阻断开一切的锁链，你叫那个 teenage 来唱什么阻断开一切的锁链，那个味道不一样的。当他们我今得释放，当他们真的在主里面经过了那么多的年日，他们在唱那些生命的经历的诗歌的时候是特别的感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两个月以前当刘志雄弟兄来这边传讲信息的时候，他那一天听到了我们年长诗天恩团契的诗班献诗，那次唱什么诗歌，那个歌叫耶稣全胜的爱，耶稣全胜的爱。当他坐在这里，他后来跟我讲，他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礼拜一我礼拜三跟他见面，通常礼拜三跟他见面，他礼拜一就迫不及待要我一定要跟他打个电话。我问他什么急事啊，有什么事啊，他说我怕忘记了，你一定要告诉年长团契，你们要安排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唱。我说这个你们教会也有你们的天恩团契，你们也有你们的福乐团契啊，我们是吧。他说不一样不一样，他说我跑这么多地方，他说昨天我真的是差点掉眼泪啊，他说那个灵里面唱出来诗歌，我那天也有同感，我礼拜天坐在那里听的时候我有同感，所以我心里就接下来了，我就接下这个，我很高兴跟陈妈妈讲，我说我们去一趟。可是陈妈妈说怎么去啊，这四五十个人谁开车啊，怎么去啊，这细节还有的。那我当然我就跟刘志雄说这个我们有实际的困难，他说没有问题，我们两个教会一起配合，你需要有车子需要有接送我们来配合，他说这个太重要，需要你们来给我们打打气哦，把我们让教导我们的诗班什么叫做唱诗。真的感谢主，真正的诗歌敬拜是从灵里唱出来的。结果第二个礼拜呢，我们又接到福音营的筹备，每年九月份福音营的筹备的大会的通知，他说要请我们天成教会的诗班去服侍那个福音营的诗歌敬拜。哇，我一个礼拜中间收到两个邀请，两个都是我们的诗歌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真的不是我们唱的音色有多美音色有多好，是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的灵能够感动人，我们是用灵里来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真的把我们的心和灵放进去。我们在月底的时候诗班也特别的排练习了，我们在这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有诗歌圣乐的敬拜来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好，今天我们要谈四世纪里面的最后一讲，也就是最后一个人物，叫做参孙。我想我自己也有点点觉得有点急了，因为好像四世纪讲了蛮久的，可是确实我觉得这一趟走过去了以后， 可能以后不知道多少年还会再回来讲四世纪，尤其这几个人物。因此我们慢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到了撒母耳记上、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赶一点，因为那时候像大卫的生平虽然很多我们都比较熟悉，或者那些王的事情，那么我们可能可以跳一下啊。所以今年一定还是可以把历史书能够走一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参孙，我想我们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这一类的电影，一个叫做泰山，你们知道那个泰山，这个活在那个森林里面的，跟猴子一天到晚跑的，跟老虎走的。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泰山的故事。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那个中文的翻译叫做《霸王别姬》，我还记得，你看我还记得《霸王别姬》。那个时候不知道就去看霸王是谁，哦，后来读了圣经才知道，原来讲的就是参孙的故事，那个大力士啊，那个大力士参孙。参孙这个人很特殊，他是一个士师。我们说过，士师的意思叫做拯救者。神在以色列百姓最黑暗的那一段400多年的时间，一再的犯罪，背离神，受欺压，当他们一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了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士师记里面记载了十几个士师，包括后面不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撒母耳、以利，在撒母耳记上，这都算是士师的话。我们发现除了撒母耳，还真的你看到他被神好好的用在近前的，在为着他的百姓祷告，在教导神的话语以外，其他的士师大部分都有他们的软弱跟失败。可是参孙是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篇幅最多，可是他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士师。他蛮有力量，蛮有恩赐，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因为他的恩赐、他的力量都用在他个人的私欲上面，他就报他个人的仇，他不高兴，他就使用。虽然神也用他的力气、用他的本事打败了非利士人，使得以色列人有短暂的安宁，非利士人害怕，不太敢过来打。可是整个士师记你会发现，当士师记的第13章第1节，我们请打开士师记13章第1节。士师记13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13章的第1节。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人的手中40年。好，在这里我们先注意第一个，40年，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受苦的时间。那么我们稍微翻到15章的最后1节，20节，15章的20节，我们来读一下15章20节。来，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是20年。换句话说，一个40年，就说以色列百姓受苦有40年。可是在40年的当中里面呢，参孙做了士师20年，也就是说，参孙虽然做了士师20年，可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在非利士人的辖制底下。这一个记载你注意的话，在其他的士师没有这样记的，其他的士师都说耶弗他或者哪一个士师他做了48年，哪怕是8年，他就说他那8年里面就让民众就享受太平，他们就脱离了仇敌的欺压。参孙做了20年的士师，可是老百姓仍然在受苦，而且不但受苦那20年，他没有完全的拯救他的百姓，而且还要再加上20年。所以我说，参孙到底 我们看他的那些记载，他是很有本事的人，他到底是成功呢还是失败？你说他这一辈子他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想要攻击人就成功，甚至拿起一块骨头都能够打死1000个人。他没有打过败仗，可是他最后他却是被敌人把他的眼睛弄瞎了，他是失败的。他是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他是个个人帮一个人的，他走到哪里算来，他没有特别的武器，可是他所向披靡。你说他成功吗？他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过他自己的情欲。所以我们来今天要从这个士师参孙的身上，我们来看到底有什么功课神借着这个人物要让我们来学习。我们首先刚刚看到的第一节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又行的，如果你去算，这是第七次了。我们就要问一件事，如果有一个人在海边游泳，我们说，因为我们说这是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神告诉他们什么是恶事，借着摩西说这个是恶的，你不可以做，一再的讲。现在你想象有一个人不会游泳的人，或一个只会游泳的人，他到海边去游泳，那么一个救生员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到那个红线以外，你要小心。他听了，他在人不在的时候他去游，结果摔下去了，游沉下去，他就喊救命啊救命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说到第四次的时候，这个救生员还要不要去救他？ Peter 说 no， 这 Peter 摇头不动。好了，你可以，如果你是海边的救生员，你说这个人早死，我不能天天给他再找麻烦，搞了三次我不弄他了。那么现在我想问你，如果他是你的骨肉，如果是你的孩子，他被学校退学了三次，又要第四次，又要第五次，你要不要管他的事情？你要不要再替他找学校？你要不要去救他？我们再讲难听一点，如果有一个孩子是你自己的孩子，他自杀七次，自杀一次没有成功喊救命，自杀第二次又灌肠又活过来，自杀七次，做父母的你还要不要管他？所以我们要用父母的心，我们来体验这个以色列人这么的悖逆，这么的早死，神的心有多伤痛啊！一再的悖逆，一再的把自己放在一个灭亡的光景里面，可是神没有放弃他的孩子。我们今天不要讲说这是历史，这是以色列人，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多少有这种悖逆的光景。我们多少次神说不可以偷窃，神说不可以奸淫，你不可以去看那些东西，那对你的婚姻没有好处，我们一次两次三次，求神怜悯我们。今天这个参孙就是讲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来看参孙的出身，我们从13章的第2节到第5节，我们选几个地方来读。那个隔壁没有圣经的，我们请注意一下，你就跟他翻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今天虽然你如果愿意，你举个手，你现在举个手，那么招待的马上把圣经收来。我知道有些这边有哈，不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少。领受好，我们现在手举起来，麻烦你再举起来呀！你愿意举手，愿意读圣经，这是我们最愿意服侍的事。好，13章的第我们来看2到5节。来，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的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我们就停到这里。这里讲到参孙的出生，他的母亲本来是不能怀孕的，可是神主动的向他显现说，你现在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神的使者告诉他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给了这个母亲一个命令，说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还有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以吃。你必定怀孕生一个儿子，也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拿细耳人的一个愿。我们从旧约一直读到现在的时候，听过利未记、听过民数记的人，我们就知道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拿细耳人是神特别在利未的家族以外，以色列人的支派有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的人，还有在那个支派的人里面亚伦的那个后裔可以被拣选出来做祭司。虽然利未人是服侍神的，可是他有许多的限制，有许多的条件，要多少的年龄，身体的状况要怎么样。因此也有一些人，他们倾心爱主，他们想要侍奉神的，神就给他们开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条例，就说你们虽然不属于利未家族，你们不是亚伦的支派，可是你们如果愿意侍奉神的话，你们可以做拿细耳人。这个所谓的做拿细耳人不是一个民族的意思，是有一群人。这个拿细耳人有几个主要有三方面的规矩，就说你怎么样，你是自己自愿的，你是女人，你是甚至有一点残疾的都没有关系，你愿意要侍奉神，那么你就要做这三件事。第一个，他是说你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都不可以喝，你不要享受那个世界上的快乐，肉体上面的快乐，葡萄、新鲜葡萄，你说这个都好细节，可是这个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受一些肉体上的一些限制。那么还有一个呢，你不可以剃头发，不可以剃头发。为什么？他说你的头发留长了，人家也可以看到你是做拿细耳人的见证，你自己也约束你自己。一个男人你留长头发，问头发不剪的时候，那么你人家知道你是做拿细耳人。还有第三个，就是不可以去碰死尸，因为死亡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去接近死尸。这个比大祭司、比祭司的条例还要严格，祭司是不可以去碰。可是拿细耳人，神告诉他说，你连这个你都不要去接近。所以我们看到要做一个拿细耳人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而且在你守节的，你守你的诺言的那一个日子，不是说你一辈子都要做，你说我要三个月，我要三年，神说你只要跟我定你自己的心意，那么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就守这些规矩。可是这个参孙的出生呢，神却告诉说他的母亲说，你要预备你自己，你自己，我也悦纳你。因为他的母亲，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前后来看，我们发现这个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妇女，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交代，好像是双重的奉献摆在他的儿子的身上。第一个，母亲要奉献做拿细耳人，怀孕的时候就保持他身体上面的圣洁。这个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发现这个胎教，或者一个女人妇女她怀孕的时候，她听什么音乐，她吃什么东西，她心里面想到了什么，对她将来出生的孩子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妇人。我们礼拜五晚上 也正好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几点。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经文都读，你回去可以自己看。这个母亲很特殊，她是一个无名氏。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地方记载，不怀孕的妇人他们难过。这个以后等到讲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来讲为什么当时不能生育生养的妇人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痛苦，而且神怎么样子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当这个妇人，你看发现说很多地方圣经记载妇人不生育的时候都把她的名字讲出来，可是对撒母耳的对这个参孙的母亲，她没提她的名字，她说那妇人，而且每次讲她都是排在她的丈夫的后面。那我们确实发现这个妇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当她的丈夫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来向她显现的时候，她搞不明白连她所献的祭物被火烧了以后，她害怕的时候，这个妇人她就安慰提醒她的丈夫不要害怕，这是神悦纳了我们。所以我们 看到这一个母亲，她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是一个敬重丈夫，帮助丈夫，开导丈夫，而且是为了儿子她愿意自己先奉献的人。这样的一个妇人，神使用她生下了参孙。可是我们现在要问，参孙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呢？我们等一下马上要读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发现参孙是个悖逆的孩子，他是任意而行的。我们好在讲过了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我们说那个时候整个世代的光景有三方面的任意。第一方面叫做任意而信，在信仰上面你做拿西尔人，你奉献的人，可是你却轻忽你这样的奉献，你轻忽你的父母把你奉献给神的这样一个诺言，他在信仰上面非常的随便。第二个是任意而信，在男女关系上面，礼拜五晚上我们弟兄说引用了说这个参孙的一生啊，就是他失败在他的舌头，他爱吃，到处抓说不可以吃的死尸，不可以碰的他去吃，他死在拳头，他以为他力气大，他最后死在枕头，跟着妓女乱混。所以这一个参孙是个私生活很糟糕的人。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们近前的父母到底能不能一定保证教养出近前的儿女，有没有一定的必然的关系？如果你摇头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到底我们要不要教导我们孩子近前的路？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父母的近前，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近前，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一点，每一个人的得救，神没有办法，你的救恩不能够遗传给你的，每个人要对你自己的救恩，你自己的信心要在神面前负责。我们也看到很多父母很糟糕的，可是孩子蒙了额外的恩典，他们得救了。在我们教会里面也看到很多是这样啊，你家里总有第一个人先得救嘛，不管你是年轻的，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孩子去把父母带进来，有时候是父母把孩子带进来。那么整体的来说，其实我们不是看这个结果，我们乃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做父母的，你必须照着神的话教导。那至于这个孩子，他如果一直悖逆，像参孙这样，我们的父母会伤我们父母的心。可是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断不能够停止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要尽量的找机会来给孩子有个通路，你为了使他免得他灭亡，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父母的爱，或者从神的爱里面，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本分。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孩子他会突然回转。参孙虽然他有几十年的时间，说他做事是二十年，差不多有二十年时间他是一个浪荡子，是一个败坏的人，可是我们看到最后 参孙终于有了一个祷告，就是他临死前的那个祷告。他也知道耶和华你要来拯救我。如果他没有这个神的观念，虽然他一直轻忽，一再的故意犯罪，那最后他不可能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是看那个结果，说我做了十年，我家带着我的孩子到教会五年十年二十年，他怎么还不信？神说我要你为他祷告，可能借着你为他的守望，为他的祷告，我可以救他，而且我可以影响所有看到你这样的服侍的，你这样的清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凭着眼见，当然这种 case 不是那么多，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敬虔的父母不一定会可以得到一个敬虔的孩子。我们如果拿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来讲，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知道上个世纪里面被神最重用的传福音的人叫做葛培里，或者叫格里汉。当他已经被神大大的重用，在全世界各地布道的时候，他的儿子 Frank 格里汉还是不信主，不但不信主，而且是个酗酒用毒的，到了四十岁还在搞这些东西。葛培里的夫人 Rose， 她每天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流泪的为他的儿子祷告，很感谢主。大概在十几年前，这个 Frank 悔改，他悔改了以后，他现在能够接续这样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要我们做的，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来做。那这里我就顺便提到一下，因为上个礼拜吧，我们鼓励中间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有在楼上的英文组聚会的，你上去陪孩子听那个信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后来听我们中间有十几位父母上去，后来我听了弟兄姊妹的分享，非常的激励。很多的父母告诉我说，他们很感谢主，他们能上去跟孩子听那个叙利亚医生的见证。那个医生他不但讲到他自己怎么样在一个回教的家庭里面得救，而且他也讲到了一些怎么样子跟一些拜别的神的人传福音的一个秘诀。所以父母跟孩子中间就可以谈信仰的事情。那么今天早晨在聚会前，大卫牧师到我办公室里来，他给了我一份这个东西，等一下子少美会再简单的报告一下。我看了一下，原来是为了复活节，在下两个礼拜里面，在 Lodi 这附近 Lodi 有一个大学的那个大剧院里头，他们有一个歌剧演电影，就关于耶稣基督受难跟复活的一个影片吧，我想是影片吧。那么或者是人当场的表演，应该不是电影，大概就是有人现场的表演啊。他们已经决定英文组这个时间是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下午四点都有，各有从下个礼拜开始的，接着两三个礼拜都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到六点都有。那么礼拜五晚上是八点，从二十二号跟二十九号礼拜五的晚上八点钟，在那里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在要我跟弟兄姊妹提一下，他们二十二号英文组的会带年轻的孩子们一起去，如果他们也需要父母来帮忙，你能够提供车位，因为有的父母不能来，或者孩子跟着父母一起去看耶稣的生平，耶稣的受难，然后我们可以在家里头也是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安排。 一起讨论。教会仍然有聚会，教会仍然有聚会啊！如果你父母能够一个去或两个去，总是陪着孩子啊，去一起来经历，一起谈论信仰，这是我鼓励的。这个会贴在外面，你们自己啊去看。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跟孩子多有一起在信仰上面的交流。好，我们接下来看他的失败，在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他成年了以后，他有一件事情的表现。十四章一到三，我们一起来读。来，参孙下到亭那，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那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间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参孙他明明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可是他却执意要找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后来我们又看到他在妓女的身上，甚至最后在那个大利拉的身上，他都是要满足他个人的私欲。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参孙的表现，他在他的男女关系上面，他破坏了神跟他跟神所立的约。然后我们第二个看到，我们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再一起读第五节到第九节。来，参孙跟他父母亭那去，到了亭那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见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却吃却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好，我们看了参孙第二方面破坏的，就是他破坏拿细尔人的愿。第一个，拿细尔人说不可以去接近死尸，他去打死了这个狮子，而且这个狮子已经死了一天了，他第二天经过还要去碰那个啥，还去从死尸的肚子里头，那个尸首里头拿出那个蜜来，这也是蛮恶心的，对不对？我们想这个一个死尸，可是这个参孙还不止他自己想要吃想要弄就弄，而且他把这些东西拿去给他父母吃啊，这个很过分了、啊、他自己啊、破坏了拿细尔人的愿，而且也不顾到他父母仍然在神面前，也可能他父母那个时候还在守愿的话，他那次根本就陷他父母于这个不义啊，可以这么说。那么还不止这样，他仗着自己的力气大，他又玩弄小聪明。接下来我们就不读这个经文了，我们就发现当他夸耀他自己的力气大的时候，他去了一个婚宴里面去喝酒啊，拿细尔人不能喝酒了，在大家喜乐的时候，他就出了一个谜语，他要人家猜，跟人家打赌，什么叫做强者从强者出来，强者吃的从吃者出来，甜者从强者出来，他要 show off， 他要夸耀，让人家猜出来他把一只狮子打死了，而且从狮子的肚子里面拿出蜜来吃，是甜的嘛，能够吃的人的这个是狮子，所以他去夸耀卖弄他的小聪明，跟别人打赌，他知道别人猜不出来，结果没想到那些人就去逼迫他的那个喜欢要结婚的那个女子，要他们来泄露谜底，不然的话就要把他们全家富家都烧了。所以参孙他的这个女孩，这个提拿的这个女子就 诱惑参孙把这个谜底讲了，结果参孙输了，输了这个赌。参孙输了赌了怎么办呢？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必须履行他的诺言，他就去抢了，打死了30个非利士人，而且把他们的衣服作为他偿还他所跟人家打赌的赌债。那么他心里又不服气，就去抓了300只狐狸，而且圣经上记载说他一对一对的把他们尾巴绑在一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抓过猫或者狗，你去抓它尾巴，你抓一只你试试看。他把狐狸两只尾巴绑在一起，而且点上火把，让这个狐狸跑到非利士人的田里面去，把他们的农作物都烧毁了。所以这个参孙是很厉害的一个很有本事的人，结果因着这样的一错再错，结果引起了更大，后面不可以收拾。他的妻子，这个要娶的妻子也丢掉了，也没有了。那么甚至又引起了一些战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参孙他的失败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他是在他的男女关系上面他已经很随便，而且他在他的生活的见证方面他也是任意而行，玩弄小聪明。那么最后他一再的落在情欲里面，就没办法自拔了。我们看16章15节开始，16章15节，这一般来讲我们看参孙的时候，这个故事我们从15节到21节，我们看到也就是参孙最后的一个结局。16章15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旧。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好，我们看到这几乎就是参孙最后一个可怜的光景。他在跟着这个妓女大利拉一再的犯罪，而且这个大利拉前面三次骗他，要他说出他那个大力气的秘诀。这个大利拉得了别人的钱要出卖参孙，一次两次参孙都敷衍他，都告诉他力气的来源是什么，结果都是假的。所以可是这个大利拉每次当参孙讲的时候，他趁参孙睡觉的时候就做了，然后叫非利士人进来，结果参孙一起来发现他的力气还在。参孙连着3次在这个女人身上已经发现被设计了，可是他竟然不警觉。他里面的骄傲我们可以想象，他想没有关系，你再怎么弄我都不会上当，或者我总有本事。 所以到了第四次，他烦得要死，因为这就是这个大力拉，这里说他天天用话催逼他，他心里烦闷的要死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他真正的秘密。他说，我的秘密是在我的头发里头，我现在长了长了头发，所以我有力气。于是大力拉就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头发剃了。那在这里我们在想，参孙他的头发跟他的力气有什么关系？虽然圣经没有真的讲，这个也找不到什么科学的根据了啊。今天其实有很多有力气的人可能是秃头啊，这个不没有这个医学上的道理，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神就是要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教训。什么呢？就是你是拿细尔人，你留长发还表示你是一个属于神的人，这是你的见证，你的能力我要使用你，你要在外面要彰显你是属于我的人，因为你的能力是从我而来，是从你的许愿服侍来。今天你乱吃乱睡，跟女人乱睡，这可能别人都还看不到，可是你连这个头发这个最后的一个记号你都不要了，那么神就离开他了。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提醒？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身上任意妄为，而我们不顾神的见证，神的能力就离开我们。今天这不是只是讲到一个在教会侍奉神的人，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会发现说，这个人为什么以前我们发现他传讲信息或讲神的话有能力，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人讲话讲神的话已经不带着那个能力了呢？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甚至今天我们摆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你为什么在你的儿女面前你教导他，你失去了那个父母的权柄？还是说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本来是有很好的见证的，现在你却失去了这个见证的能力，到底是哪里出错了？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当这个参孙这样子的大意糊涂，不把他神给他的见证守的愿当作一回事的时候，神就让这个力气离开他了。在20节跟21节最在这里人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要学习的功课。20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然后21节说，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他的眼睛就瞎了。一个拯救者，一个大力士，现在瞎了眼，被人家当驴子一样在磨坊里头推磨。所以礼拜五晚上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说当参孙在眼睛瞎以前，其实是哪还有一个瞎，是什么先瞎了？心里瞎了。因为他说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眼睛瞎外肉体的瞎是不方便，可是真正可怕的让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心灵瞎了。当我们的心灵瞎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落在悲惨中的人，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能力。那么什么使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瞎了？好不好，我们多看两个地方的圣经，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我们心灵眼睛的瞎在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第4节，我请弟兄姊妹看两三处的地方。哥林多后书4章第4节，在新约我们来对照参孙的事例，我们来看，我们来想这个经文里面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哥林多后书4章第4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4章第4节。林后你翻到了吗？好，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在前面一段一句话讲说，这世界的神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个不信当然是指那些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可是当我们的心里面对着神，我们向神所许的愿，甚至我们对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也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的话，这同样的讲到我们的光景，我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那么世界在什么方面使我们的心眼瞎呢？我们看约翰一书，请翻到最后圣经快要结束的地方，在启示录前面一点，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十六节。什么叫做世界的神呢？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六节，来，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就在这，他说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用哪几方面来使我们与神就瞎了眼，不看到神的心意了呢？他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呢，今生的骄傲。我们来回想参孙的这一生，他是不是这三方面他都有？肉体的情欲，对不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打人就打人，是吧？想要打赌就跟人家打赌，这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他看了什么好就要去拿，看了哪个漂亮的女人他就要。今生的骄傲，他认为自己是大力士，他可以把一个门城门拆下来扛在肩上，能够走几个 mile， 走几个 mile， 我们拿个板凳走几步路都累得半死，他扛着一个大门城门可以走，这就是骄傲。所以我们看到参孙的失败，他心里的眼睛瞎了，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还不止这样，肉体的情欲里面，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约翰一书就在这里，我们往前面几节，我们看到关于眼睛瞎的话讲的还有一点，让我们也一起来思想。十一节，第二章的十一节，来，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怎么？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哇，神的话在这里还不是说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我们今生的骄傲，这个也是黑暗，这是让我们看不到神。可是在这里就在同一章的前后左右的时候，他说我们恨弟兄的话，我们眼睛也瞎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附带的一个提醒。什么叫做恨弟兄呢？就是你一直不放过别人的软弱。其实我们来讲，我们今天说真的恨可能还谈不上，他又没有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又没有杀父之仇，你说恨什么恨？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当我们不饶恕弟兄，甚至我们对着弟兄不信任，我们的眼睛都瞎了。这个弟兄直到夫妻中间也是一样啊，你们中间彼此猜疑不信任，别人一个动作你就联想很多，你的眼睛瞎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别人做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猜别人的动机，我们应该就相信，我们宁可相信别人所说的。你可以防备他，可是你不要主动的来替他讲一些他没有说的话，或者你去恨他，去传播一些的谣言，这些都能够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因为我觉得我比你好。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给我们真的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头过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为什么神要借着参孙的私生活，他个人的生活记载的这么多，
怕他提醒我们什么。最后我们来看他悲惨的结局，十六章的二十二节，我们要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一节，我们来读完。来，然而他的四十记，我们再回到四十记，十六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来，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这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在，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斯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人四十二十年。这就是他的结局。连他最后一个事情我们看到的时候，他最后抱着柱子抱了他，把杀了三千人。很可惜，这一个也不能算是他是为靠着神的命令去拯救以色列百姓，他仍然是报他的私仇。可是神的主权就在这里显现，虽然一个人软弱，一个人用他的私心来做事，可是神仍然说，他是我所兴起的拯救者。借着这样，你虽然只能够做到一个局部的拯救，一个器皿，如果你不圣洁，你被仍然可以被神当作一个器皿来使用，不过你被使用的就非常的有限。弟兄姊妹，神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他可以把我们使用的一个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被他所用，可是我们如果今天不要做贵重的器皿，我们自甘于那些情欲的事情，我们就被成为大户人家那个卑贱的一个器皿。使用还是使用，本来一个杯子很好的一个碗，你可以拿来做它的用途，可是如果你不圣洁，你也可以拿去成为猫的，喂猫的东西，喂狗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个参孙的事上，还有从这整个四世纪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图画。当我们瞎眼的时候，我们是先从心灵的眼睛先瞎的。启示录里面，神借着老约翰告诉老底家的教会说，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有，你富足了，我告诉你，你们是瞎的。他说，你不要一直说我是富足的，我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因此老约翰说，我要劝你要去买那个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弟兄姊妹，参孙到底是一个成功的事实，还是一个失败的事实？我想当我们把他信息走一遍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失败的事实。虽然有短暂的看起来靠着他的恩赐 他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事。可是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记录里面，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今天在你我身上，我们是不是参孙呢？我们是不是像参孙这样，神本来要使用我们，可是我们却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成了心灵瞎的，而且肉眼也瞎的。求神恩待我们。四世纪到现在，我讲的都是很 depressing， 都是很不喜欢听的，这些信息都是很颓丧的失败。可是神在这个失败里头，我们不就停在这里？从下个礼拜起，我们要看到在四世纪里面神所埋下的一个种子，在这么黑暗的世代里面，就像在冬天里面，在这些一直都看得干的土里面，有一颗种子已经在轻轻的默默的在那里发芽了，那就是路德，路德记。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入春天了啊，我们听的信息也要越来越光明。下个礼拜要讲的，钟汉弟兄要讲的是在困境中的出路，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悲惨的，没有人能看的是任意而行的这个世代里面，神怎么样在这个世代里面，他埋下了一个小女子，一个信心的种子，而这个种子后来因着信他发芽，他成为大卫的先祖母，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一个被神纪念的女人。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真的是来这里感谢你，因为你说过你的话语是要教导人学义，要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而且你说过你记这些事情在圣经上都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主啊，我们过去两个月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把四世纪大略的看过了一遍。主啊，我们必须承认，看到这些失败，看到这些软弱，我们也真的求你的圣灵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求你救我不要落在眼瞎的里头，你让我能够买眼药，就是用你的话语，用着弟兄姊妹们的劝勉，能够早日脱离那个瞎眼的光景，而能够进入你得胜的光景里面。主啊，我们为着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路德记，我们真的是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继续把路德、撒母耳、大卫这些你在圣经上所使用的人的教训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